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当初要奉献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人告诉我说，他说志刚你知道吗，有一位宣教士啊，要从美国到非洲去宣教，他有很多的愁苦，他觉得这条路根本走不下去。但是有一位老宣教士告诉他，他说我问你，有没有30个人在你的朋友亲戚圈中，每人只要给你一罐可乐罐的钱，每30个就是一个月他给你一个，30个人就是每天都有。当初在这个好几十年前，在非洲一个可乐罐的钱就是一天的生活费。如果有31号，那天你就进食，他说。结果这个宣教士就出去了，他成为一个机构里啊，这个最后成为一个机构宣教机构的一个负责人。他在讲说，当初他奉献的时候，神借着一位老仆人对他讲的这个话。能够做一个快乐的宣教士，求神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知足。希伯来的作者特别提到，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为自己已有的感恩。我们常常为半杯水向神抱怨，但我们今天因着上帝的教导，我们能不能开始学习，从今以后我们为现在已有的半杯水感恩呢？要知道你现在的半杯水是神特别量给你的，神知道你的器皿还不够大，还承受不了他那么多的祝福，或者说托付，无论是恩赐，无论是能力，无论是财富，现在你半杯水对你来说是最适合的，不然不是神爱你，乃是害你了。如果你的生命还不能成为加利利有进有出的这个活水的源泉，有这个河，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不断积累、密度不断增加的死海。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这些年有那么多的内乱难处？曾经有10年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属灵的密度太大。每个人都有2把刷子，却没有属灵的出路去好好的为主征战。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在主面前领受，就是与其在难处中不断的分裂，为什么不在健康中直堂？求神帮助我们。你有你的儿女，当他们到了婚嫁的年龄，你还不让他们婚嫁，你这个日子怎么过呢？求神让我明白，神的国是不断的扩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自己已有的为主。或者有些人真的不明白什么叫主，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你，你多少为够？你的安全系数到底要后面要多少个零？你愿不愿意重演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喜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的话非常的明直白，他说人的丰富不在于家道的丰富。有人在耶稣讲道的时候打断耶稣的话，耶稣你不是很公正的吗？今天我跟我的兄弟在遗产的问题上有问题，你来秉持公义。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话告诉他们，有一位财主，他的发愁就是收成太多，仓库太小。当他把仓库全部建成的时候，把谷物全部放进去了，他说灵魂啊，我可以安心了，有多年的吃喝。无知的人啊，我今晚要你的灵魂，你这些东西给了谁啊？我们每个人站在面前，你看我都是一个一吗？后面有很多零，对不对？我们希望零越多越好，对不对？当你前面的一倒下的时候，这个灵还有什么意义呢？求神帮助我们。当以色列百姓被神带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中吃玛拿，觉得这是淡薄的食物，想的就是埃及的热锅、肉锅、葱姜鱼蒜。好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以色列真不开窍，10次抱怨神。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变成以色列，我们一天可能10次抱怨神啊。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总有一个抹不去的一个阴影，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应得的。但是我要告诉你，阳光、雨露、这个空气，不是福利的，神是让你福利的，神是给你恩典。你今天的漂亮、能力、你的才华、你的所有，并不是神欠你的，一定要给你的。今天我们能够得到了，并不是应得的，是神的恩典。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个应得的心，只要你有应得的心，只要不得到，你就会抱怨。OK， 因着抱怨，原来已经得到的恩典恩膏就会流失了。OK，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要成为一个抱怨的人，要做一个知足的人。我们今天还可以借着知足来讲说饥渴。生命中好奇怪的事情哦，神说人饥渴并非是无饼，干渴并不是无水，乃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同样，今天的我们问题不是不饿，不是饥饿干渴，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不饥不渴。就好像老底家教会一样，我们觉得什么都富足了，我们打拼美国是块很好的地方，我们什么都有了， OK， 五子登科了，什么都不缺了。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缺很多的东西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愿我们真的是神向神买白衣，能够不让自身的羞耻露出来，让神给我们 买眼药，真正能够看到上帝的国，不要被这花花绿的世界给吸引，真的让我们买火炼的金子，可以经历神一重的丰富。所以属灵的事实真的是有一个奥秘，你不吃你就不会饿也不会渴。世界上的东西你不吃会饿，但是属灵的事情你不吃就会不饿，你越吃呢就会越饿，你越喝呢又会越渴。没有灵的人是死人，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饥饿的感觉，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了一点饥饿的感觉，你要尽快的张大的口，快快去吃，快快去喝，不要等到厌食症上了身，那我们就太晚了。所以属灵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的，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面对所有的苦难，或者甚至说是这个不足，给我们里面有一个知足的心。好，最后我要讲的是要纪念你的传道人。圣经这样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一个基督徒品行六大标记的时候，特别提到信徒要纪念自己的传道人。现在我就非常应用性的来跟大家讲说，你我怎么来纪念教会中的传道人。我牧师被神呼召，同样也学习这个功课，纪念我的传道人。我第一任的牧师就是陈敏清牧师，第二任的牧师是刘福礼牧师，两位牧师都直接牧养我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直到今天也一样在纪念他们，教法他们，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三十年过去了，今天我来讲说如何的实际的应用在教会中，你我怎么来敬重纪念教导你的传道人。第一个，你要愿意到牧师那里去讨祝福。95年的时候我去读神学，我被差派，我被按手出去读神学，陈牧师跟我有一段对话，他说，志刚，这个我跟这个牧师说，我说牧师啊，你支持我 100% 的学费，那我以后三年读完了书，我要不要回到这个教会来侍奉？陈牧师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是属耶稣的，你只要跟随神，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如果有变化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原来他对我是有负担的。三十年过去，在我的侍奉过程中，生命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有的，我都到那里去讨一个祝福。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真的得到了祝福。直到今天我看到陈牧师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年龄比我还小，我也做了这么多年传道了三十年，但是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仍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他带领我信主，为我施洗，呼召我奉献，带领我牧师，他愿意为我的灵魂向主交账负责，那我就敬重他，敬重这一位神设立在我面前的这位牧师。我知道他，我对他的敬重就是对我上帝的敬重。我们要讨祝福，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圣经中的雅各我们觉得非常的诡诈，但是他有一点非常聪明，他觉得迦南地属灵的继承权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我骗也要骗，我拿也要拿，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他最傻的哥哥，这个以扫，为了一个红豆汤，他才不管那个长子的名分了，被神上帝诅咒一辈子。明白吗？好祝福。这个素梅，这个雅洁，他们是传福音给我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对圣经一点都不懂。那天是雅洁让我到他家吃饭，然后把这个圣经的故事展开，告诉我这个以撒，这个献以撒的，这亚伯拉献以撒的故事给我看。我说这是神话，我说这是神话 ，OK， 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的心非常的敬重他，他是跟我传福音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对吧？他常常讲说，哎呦，在后的在前，已经成为牧师了 ，OK。但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我的启蒙的带路了。我一直很，这次他临走了 ，OK， 临走了，他硬要说，他说志刚，你要在教会中为我祝福，特别安排一个时间，一定要在那里来为他按手来祝福。弟兄姐妹，你看到这背后是什么？背后他懂啊，他知道有一个祝福在背后啊。OK， 今天很好，这个亚明和永红也要走。今天就是说我来的时候才被告知说要为他们祝福祷告，感谢上帝啊！一个人如果有讨祝福的心啊，你们有没有讨祝福的心？有，他们点头。OK， 讨祝福的心，祝福就得到了。我告诉你啊，一个人离开教会，我们在这个北美，有时候为工作为什么东西离开教会，很多人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啊。有些人是跟牧师吵了一个架就走掉了。我告诉你啊，你临走的时候连祝福都不要，就像儿女离开家的时候门一甩。当你门一甩吵架，你要再回到家你就觉得很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作为牧师看到有人离开了，知道了，我会追出去，我会问候他，为他祝福。有人说问我，他有点搞不清楚我为什么这么对他呢，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走了一走了之你就走了，今天我追出来为你祝福，就是告诉你说有一天你再回到家里的时候你不会脸红，因为临走的时候牧师祝福你了，就像一个儿女一样被祝福走出去，他是可以回来的。有人到我们教会来，我说你是楼库教会的，你怎么会来的，他说我跟牧师吵了一架，对这个教会又怎么样，回去讨祝福，否则你不要来，我回去要被牧师骂的，骂也你要我回去讨祝福。神这个牧师在上帝面前讲了你，同时也为你祝福，他的口就封住了，他祝福你了，你就被祝福了。啊，最傻的就是懂都不懂，祝福都不要，我踩你什么东西，哪个教会我不能去，哪个地方吵不离我可以走，你看看你绝对不会有祝福。好，我讲第二个，你要对自己说，主日崇拜我只要听到牧师一句话我就够了。大家记得圣经中有一位迦南妇人的女儿被鬼附了，以色列人有话说，不要拿女儿，不要拿饼给狗吃。这个意思不是把外邦人当着狗只吃，而是说女儿啊，你给了他吃你就没吃了，他们不是我们家里人，就是这样的，不错。但是这位女的怎么来跟耶稣说呢？主啊，即使狗也吃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啊，不管你们以色列人怎么说，今天我只要你得到你一点碎渣我就够了。耶稣为之动容，他被感动，没有见过这样有信心对上帝如此渴慕的。我们要纪念传道人，就要从渴慕从传道人口中传讲的话语开始做起。这次我们有这些人十来个人参加了印度网上短宣，其中一个培训的内容就是将你每个主日从牧师那里听到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你有感动的，你就在下个礼拜行出来。我们都要写属灵日记的，每个礼拜都写，整整三个月，我们就是这么来操练的。不管你是谁，你站在讲台上奉神的名讲道，我要从你那边得一句话，主啊你给我。没有这种操练，你的生命怎么长得大呢？想一想52个礼拜一年，如果你都能每一次得到一句话都改变，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日长夜大呢？这次刘富林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有特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你还听到什么话吗？第一句话什么？把什么东西抬回家？约柜抬回家。是的，约柜抬回家，越过这回家谁就得祝福。我们能不能得约柜抬回家？4月21号这个聚会离开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想一想这3个月约柜在不在你家？ 你得了多少从约柜来的祝福，我们有没有见证呢？刘福林牧师还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一天是1440个小时，40个分钟，我们只要拿出1%，14.4就15分钟的时间，每天早晨跟神亲近灵修，每个人都举手，不好意思不举手，对不对？每个人因为大家都举手了，但是今天3个月过去了，有多少人每天15分钟亲近在主的面前？我们教会已经有差不多有3年4年的时间了，要求弟兄姐妹在每天早晨你醒来的时候，在你看微信看新闻看所有的 email 之前，先看神已经发到你面前的那个这个属灵的这个早餐，对吧？里面有上帝的话语，有诗歌的敬拜，有诗歌的那个，还有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写的灵修的这个应用性的东西。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养成定点定时定量的灵修习惯。我做牧师30年了，20多年了， OK， 奉献传道30年了。如果不是这一次，我都还没养成这个习惯。我虽然每一天我想讲章，或者我常常会纪念上帝的话语，但是真的为自己你得了多少啊？现在很感谢主，我每天都写属灵的这个灵修的东西，花2个小时，然后读经祷告，现在已经写了820篇了。OK， 每一天都是如此啊，其中有200多篇已经被配乐朗诵啊，在牧者恩言的网页上就是发布。其实补充我讲台的不足啊，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习惯性的点评你的牧师，你要重新记得，你的口是一个方的洞。中国字怎么写？一个口就是一个方的洞嘛。洞是什么意思？洞就是你的恩膏是会从这里流出去的。当你批评一个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你的恩膏不知不觉的就开始流失了。有人在回家的路上就喜欢坐在车上就开始点评传道人今天讲的怎么样。 OK， 很多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比牧师可以讲的更好，看得更准，思想的更远。如果是这样的心，我告诉你，今天你的道就白听了，神的灵不会跟你同在的。这样你不仅害了坐在你身后的孩子，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就在上面嘛，反正他们还小还不懂，你就夫妻两个就开始讨论，你还大大的损害了自己。你不要觉得你的小孩是还不懂事，你是在告诉他，用你行动来告诉他，神的教会是没有论理次序的。有一天你叫他要去听牧师的话，他就不会去听了。 OK， 说白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亚当来的，我们从小就会挑战在上的权柄来表明自己的声量。我们长大了，首先挑战父母的权柄，后来挑战老师的权柄，再挑战老板的权柄。当然叫教会你我可以挑战的就是牧师长子或者是谁了，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给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老板、自己的牧师来提意见，对吧？我曾经也借着讲台来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向上提意见的时候，不管你的老板还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牧师，你要自己你的心态，重要的不是证明自己。当我们有证明自己夹杂的时候，我们先要求神把它拿掉。我们不要要挟别人，你一定要就范，否则你就要吃苦头，不需要。我们要敢于承担担当，当我们提出意见的时候，我愿意为这个意见来负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人成功。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啊，在婚姻关系里，我们不是不要讲理，而是要讲情。同样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就不要洗好论辩，概括看重你对我错。我们都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果上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你对我错来证明自己的长大，自己的看见。不要这样，当我们在论辩你我对错的时候，你对我错的时候，上帝在看我们里面的心是善还是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记得在重建长老会的时候，我曾经送给他大家一句话，要让信任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的长老和牧师。信任并不是他做出来什么我才信任他，信任是他还没有做的时候我就信任他，这叫信任。夫妻俩也是一样，你结婚的时候你也是信任他，对不对？并不是说他做了好我才那个，当你说做了好那个批评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你永远就是一个论断一个批评，你做了好我才那个。 No， 我就信任你，真的为你每一个进步我都鼓掌，成为你的拉拉队。这里面就是开始不一样，这样一来呢，就不会让你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一上来就陷入一个必须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别人能够赢得别人的试探中。多好的一个关系。 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你要有心来做牧师的朋友。看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谦卑受教，只要看他对牧师啊长老的关系态度的关系就知道了。在教会中，一些老基督徒能够成为牧师的朋友并不多，他们与牧师讲话的眼神和口吻有时是不屑一顾的。当人讲道的时候，我作为牧师在讲道，弟兄姐妹在下面摇头和点头，我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人都是有灵的，马上就相通了。OK， 想想牧师，想想这个耶稣啊，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讲道。OK， 拿撒勒人觉得这是木匠的儿子，就厌弃他。圣经就这么说，厌弃两个字以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很诧异啊，很诧异啊，33年了，跟他们这么30年，跟他们一路怎么走过来，是他们的老乡，竟然我回到这里来讲传讲神的话，他们竟然如此的厌弃我，他都诧异，所以他就不在自己的本乡行神迹异能了。我们千万不要做拿撒勒人，因为我们认得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就轻看他。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清早就进了葡萄园去打工，就可以对耶稣脸红大声嚷嚷。我们千万不要叫牧师传道在提到你我名字的时候他摇头，为你的灵魂交账的时候他有忧愁。第五个，我要告诉大家，你要多多鼓励你的牧师做梦，不要为你的牧师找事，记得要让他成为，不要让他成为救火队员。 OK， 好，不要让他忙碌到一个地步像一个救火队员，而是要让你的牧师减压，要让你的牧师有勇气来做白日梦。请记得，如果一个教会中的牧师，今天秦传道也不在这边，所以我讲的多一点没问题，做事的牧师，如果只会做事的牧师一定会累死，但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做梦的牧师，那么事情反而他可以做得更多，因为他一心想把梦变成一个事实。我还有要想说了一点， OK，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背景，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哦。不要因为我这么讲说，因为我是厨师，结果请我到他家吃饭的人很少，哎，大家明白我的吗？8年了，我在这个教会请了很多人到我家的吃饭， OK，但我被请去吃饭的人却不多。其实吃饭的时候可以攒很多的话题，他们就觉得牧师太会找菜了，我不敢请他。其实不然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从来没吃过的家常菜了。最近有会员班，有两个姊妹来上会员班，他们是来到教会不久的，他们就后来就跟我讲了一个真话。他说张牧师你不知道，他们两个都是不约而同后来来到教会的，第一次听我讲到就怕了，就好像今天有人听得到的，跟我牧师这么讲到这么直接，你会感到有点怕。他说你每一句话都在讲我，当然每一句话讲到这个问题就大了，每一天我就不认识他，两个人都说每一句话都得讲他们。等到上了会员班结束以后，他们很享受，还去四处去拉广告，要快去上这个会员班，太好了，你们觉得我牧师很有趣，蛮够朋友的啊，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求神帮助我们。 OK， 做牧师的朋友，我很喜欢做你朋友的。OK， 第六个，要明白击打牧者群羊就分散。如果作为一个调查，半数以上的牧师在教会生活中他最深切感受的是孤独和沮丧，你知道吗？牧师有很多的孤独和沮丧，你知道吗？因为神所召的，他只要被神所召，恶者就会攻，他就成为恶者攻击的对象，恶者会在他们的脚前设立网罗。牧师也会犯错，他有不足也会有欠缺。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大祭司约书亚因为软弱就失去了领导力，在灵界中竟然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在上帝的面前被魔鬼厉害的控告。魔鬼因为都知道只要击打牧者羊群就分散，所以我们不要愚昧的来做牧师传道的对头，被恶者当枪使，反倒要成为牧师传道在软弱时候的担待，在孤独的时候的一个陪伴啊。所以你会看到约书亚在面对撒旦的控告无言以对的时候，约书亚为了自己荣耀的名，就吩咐天使啊，那个帮他穿上圣洁的衣袍，戴上荣耀的冠冕，就像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三次不认他的彼得重建生命一样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其实作为神的仆人，圣经对牧者有很高的要求。圣经曾经有这样的话说，监督必须无可指摘。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牧师长老们都要有无可指摘的 这样一个生命品行，这是对的，没有话说，这是神的仆人，他站在人前要成为榜样的。OK， 所以想想看，我就记录了这些东西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作为一个牧师、长老，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你要需要有杰出的领导力，你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你要蛮有爱心，你要有吸引人的讲道，你要能够有积极传递意向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你要渴慕上帝的话，你要有健全的品格和性情，你要能够热心的传福音，你要被人尊重，你要有家庭的见证等等，对吧？那今天呢，我想啥说，是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作为牧师呢，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做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多多为牧师祷告，愿神的灵能够来充满他，你能够成为牧师的一个支持者、带导者，为他守望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想让弟兄姐妹知道，作为一个牧师来说，他常常会面对的啊一个难处，只要做了牧师，他的家庭就会被忽视，这是所有的调查都表明的，因为你只有这点时间嘛。 OK， 你经常要承受批评的压力，你少有隐私，你时而会受到莫名的攻击啊，你会面对网络贪恋淫乱、愤怒、药物成瘾厉害的试探，你会面对孤独、缺乏友情，你会常常感到沮丧、服侍受挫，忙碌会成为你的情人，时而财务会成为你的重担，时而师母常会感到压力还有困惑。希伯来书在讲到一个基督徒品行操行的时候，最后一点提到的要纪念你的传道人。圣经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结局。我呢已经是老牧师了，所以呢也盼望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借着讲台来跟你分享这一些，可能不是每个牧师都愿意跟你这么来直白的来分享的，因为没有多少年了我会离开这里，对不对？今年69岁了，明年就是70岁了，还能做多少年，对不对？虽然我的喉咙很大啊，中气看起来蛮足，但是神要用，神如果那一天他的灵离开了我，可能就没有在那个了，我不知道怎么，所以趁着这个我跟你们讲一些心里的话啊。那以后有新的传道人来，你们知道怎么来真的来面对一个传道人，怎么来帮助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帮助他。所以在整个教会的会员班的时候，我们一边教材第四课有一门课叫说，我为我们教会的领袖、教会领袖、牧师来祷告。其中我们每一个进入到应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承诺，在主面前先签上了这样的字。最后我以这篇的承诺跟大家一起来读，就结束今天的祷这个信息。我们一起来好吗？好，这是我们教会的会员班所这个呢，我们一起来读。我是教会会员，我要每天为牧师祷告。我了解牧师的工作没有结束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要面对无数带给他情绪高低起伏的要求，他必须处理危机，他必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因为我牧师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切，所以我要天天为他的能力和智慧向神祈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主啊，你来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到成圣，我们如何的奔跑啊属灵的路程。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兄弟之爱，需要接待客旅，需要帮助有难处的人啊，需要有婚姻有圣洁，要有知足的心，也要纪念你我的传道人。愿主帮助我们啊，知道教会的属灵秩序和伦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上帝的话，也愿我们生命中的好行为，别人就把荣耀来归给你。愿神恩待你的教会啊，恩待西北堂，恩待所有愿意为着职堂啊走出啊这个康复中的弟兄姐妹。愿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得着荣耀，愿他们成为啊多人的祝福啊，求神恩待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 祝福你的新生命。